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六九八，张大春泡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仍然是王道环，道环兄。我们有很多可以讲的题目，在过去因为节目的时间好像看起来有点紧啊，所以我们现在慢慢讲啊，一定要把东西讲仔细、讲清楚。那今天要讲这个是猴子上太空，这个故事长了。
俄国有一个医学用灵长类研究所，
嗯，
它靠近黑海，你知道黑海吧？黑海是黑海的海滨是俄国人的这个度假的圣地，
嗯哼，
黑海
是
医学用灵长类研究所。那这个研究所呢，在前苏联时代啊，就与太空计划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个研究所的任务之一，是训练出太空任务的猴子。
哦，
就是训练猴子
在度假圣地，戈尔巴乔夫的度假圣地，
训练猴子出太空任务。
啊，
那现在呢，俄国有也有一个计划，要送人上火星。不过在送人上火星之前呢，他要先送猴子上火星。
哦，那就也就是不打算让他们回来的意思。
不，你仔细听，大概不会那么残酷。简单的讲就是说，因为送人登陆火星啊是太危险了，那倒不是火星表面有什么危险，而是这个路程，你要暴露在大量的宇宙射线之中，而且暴露的时间非常的长。
嗯哼，
那地球上的居民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们主要有地球磁场的保护，还有大气层，因此呢，我们不受地球宇宙射线的威胁。地球上的生物是不受宇宙射线的威胁。
嗯哼。
那但是啊，一旦脱离了地球磁场上到太空，那就会受到强烈宇宙射线的辐射。
是。
那这些宇宙射线会对人体有很大的伤害。可是由于我们没有做过很详密的实验哈，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大清楚。我们还不大清楚的这些宇宙射线对人体伤害的程度，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也就是说，我们暴露在上边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我们应该是
知道
的。我们因为你看，现国际太空站，那在地球上空嘛，那个事实上它也受到宇宙射线
的
辐射，但虽然不是、不是最强烈的、
但是到火星就不一样。
到火星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到火星，你想想看，我飞行时间最少要半年呢，来回就要一年。
是，
然后你花那么多时间，你跑到火星上，你不可能去了吗？24小时就回来，你在火星上起码还要待上个一个月。
是，
所以这个，假如这么长的时间啊，最少一年的时间暴露在这个宇宙射线之中啊，你假如没有适当的防护，那人体大概受不了。
嗯，
可是你假如要防护得很周全的话，那也会有问题。那我们的太空飞行器了，我们的火星登陆器，那这个重量全部得提升。
对了。
那就需要更大的火箭，那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嗯哼，
所以俄国呢，计划先送猴子上火星啊，同样是出于人命以及成本的考量。
嗯哼，
就是说人命关天，就不可以牺牲人。猴子那他们得认。
嗯，
那人类是灵长类啊，猴子也是。那生理系统以及认知系统是非常的相似，
嗯哼，
那对于宇宙射线忍受的程度也相似，因此呢，用猴子来做实验啊，比用狗来做实验还要适当。
嗯，
那这一个医学用灵长类研究所会选40只猕猴。
哦，
你知道猕猴？
猕猴
是旧世界猴啊，
是
这个种类最繁多的物种最繁多的一群猴子。
嗯哼。
那台湾有猴猕猴吗？
对了，
那这个像日本，日本雪猴也是猕猴，
泡温泉的那个，
对对对，那也是猕猴。
对，
那日本的那个雪猴，跟台湾的猕猴亲缘关系是非常非常近的。
哦，
那这个医学用灵长类研究所会选出40只猕猴，训练他们两年，然后再送到莫斯科的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
嗯，
那莫斯科这个生物医学问题研究所是专门研究航太医学的研究所。
是。
那这一个计划呢，会与俄国的火星500计划同时启动。
嗯。
也就是说，这个训练40只猕猴的这个计划
啊，
会跟 俄国的火星500的计划同时启动。
是。
那俄国的火星500计划呢，要明年年初启动。那俄国的火星500计划是模拟星际飞行的一个研究，他们招募了志愿者。嗯，那这些志愿者必须在一个模拟的太空船里边，生活在星际飞行的环境中，总共要17个月。
等一下，你用模拟这个字，
对对对，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火星，俄国的火星500计划并不是真的要从事旅行，
不是，
它只是在地球
上，在地面
上，
在地面上，啊，在一个模拟的在一个模拟的太空船里边，而且这一个太空船还模拟这个实际飞行的情况，譬如说宇宙射线，譬如说无重力环境。
哦，
那他要找的是志愿者，
而且还不能下来。
一点不错，
17个月，一年半的时间。
因为真正送人上火星的任务，可能至少要10年以后。我们大概还看得到了。
嗯哼，
那
希望看得到。
这个最，
可是那40只猴子要我要理解。
不，你听我讲完嘛。你
太急了是吧？
你太着急了。所以这就是火星500计划。火星500计划是要先了解，就是说人在从地球上飞行到火星这一个过程中间，所遭遇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人到底有没有办法这个去应付。那我们过去大国际太空站的这个经验呢，我们只有上月球的经验，那个时间都太短。
是。
那这所以到火星去就很不一样。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火星来回要至少要一年。那在俄国的火星500计划，它是估计来回包括在火星停留这个一个月，总共要17个月。
嗯。
OK。那太空科学家要研究的问题了，除了宇宙射线对身体的影响，他们还想知道猴子在无重力环境中长期生活的生理反应，
是
以及对于孤绝生活，因为你想想看，你在这密闭的太空舱里边，它再大也不可能大到什么程度嘛。那你在那边要这一去一回，总共要17个月，那可不得了啊。
这猴子在上面会很难受的，人也会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想知道猴子对于这一种孤绝环境，它的心理的反应是什么。所以一方面要研究它的生理，一方面要研究它的心理。
是。
那这一个计划呢，其实是受到保护动物人士的抗议。
嗯。
那1950年代啊，苏联送太空人上太空，揭开了这个美苏的太空竞赛的序幕。
是。
那苏联呢，一刚开始啊，是先送狗上太空。
嗯，
他不是送猴子，他先送狗。
嗯，
那这个一刚开始是发射太空船环绕地球。
嗯，
那进行环绕地球的飞行。那第一只上太空的狗啊，叫莱卡。
莱卡。
对，莱卡。
相机那个莱卡。
对对对，莱卡。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哈。那这在当时都是绝对的苏联的国家机密，可是现在这些机密档案已经解密了，说我们多多少少已经知道。
嗯，
那一只狗很可怜，那只 Laika， 那它在火箭发射没有多久就因为心理压力就死了。
啊，是吗？
对对对，它
飞上去
在发射的过程中，
哦，
还没有进入地球轨道，
它就死了。
对，它就死了。它那艘太空船啊，事实上是在地球轨道上环绕地球整整两个礼拜，才掉。
嗯，
才掉到这个掉入大气层烧毁的。
所以他是吓死的。
不是，你想想看嘛，我们其实我们看过那么多电影，我们都可以想象嘛。
嗯，
那整个太空船就是发射的时候那个压力，第一个它那个声音，
嗯，
它那个震动，还有它真正的就是说你要脱离地球引力场之前你要受到的真正的压力，
嗯，那个 G。
对，
嗯，
那这些整个的环境的因素所创造出来的心理压力更不得了。
嗯，
所以是就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出来，那个莱卡事实上在太空船还没有进入地球轨道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所以那一艘太空船，
可是这并没有证据，对不对？
啊，
当时有影像，
我告
证据
不是。当时有那个 money， 就是有那个监视仪，监视仪的这些都有记录的嘛。
OK，
对，所以事实上那一艘太空船在环绕地球的那两个礼拜中，那一只狗事实上已经死的。
是，
这当然这
不可能，不可能他自己说啊，不行，我心理压力太大了，他没有这样说。
是是所以这是一个悲剧。这其实你只要想一想，你都会觉得这很悲惨的一件事情。
是，
所以这个爱护动物的人士啊，这就是对俄国的这一个利用猕猴的计划，实际上是已经开始集结要提出抗议了
啊。
不过，这个事情就很麻烦，这个事情就是你要看你怎么谈这个问题。
嗯，
那医学用灵长类研究所的这个专家了说哈，在送人到火星之穴之前啊，非要先以猴子做实验不可。
嗯哼，
不然就很难以事先发现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嗯嗯
，OK， 那事实上呢，苏联发射猕猴上太空啊，有丰富的经验。他不是说想到就想要做的，他不是乱来的。
他送过是吧？
对，他送过、oh. 最少有12只猕猴送上太空又安全回来。
哦、oh. ，
他们做过，你知道吗？他第一次是1983年12月，是现在25年以前、
哎。对，我还在当兵呢。
有两只猕猴上太空，
嗯，
5天以后安全回到地球。
嗯，
然后过了2年，1985年。又送两只猕猴上太空，
又送两只，
而且在太空中待了整整7天，
嗯，
安全回来，然后1987年又送了两只，1987年整整2个礼拜，
哎，他每隔2年送两只，
对，这有意思吧？
啊，而且都是不同的是吧？
对，都不同，
哦、
都不同，不会让他们重复出来，
所以我这又去了，好累啊！
妹，你要训练出多一点。
嗯嗯嗯，
就是说你要测试各种不同的不同的猕猴，你要测试不同的猕猴，因为我们平常观察一只一只的，我们会觉得这只猕猴它有什么样的特性，那只猕猴有什么样的特性，就是你不能光送同一只猕猴反复不断的上太空，
是的，
你要做多一点实验，
嗯，
你对什么样子的猕猴能够上太空，能够安全的完成这个任务，你的理解才会扩大。
嗯哼，
那然后1989 1992 1996，那他们都各送两只猕猴上太空，而且在太空中待整整3个礼拜。
哎，这表示猴子比狗子它的那个能忍耐的心理压力大，
看起来是这样，所以总共苏联送过12只猕猴上太空，
1989 1992 1996也各送了2只，
总共有12只，所以苏联的专家其实是很有经验的，很有经验的，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他们有那么丰富的经验。
嗯哼，
那1996年是最后一次，那现在已经12年了。那这说他苏联之所以会这个停止送猕猴上太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钱了。1996年，俄国的经济已经真的是濒临崩溃的那个地步，
是
非常最糟糕最糟糕的时候。
可是现在俄国
有他反弹是最近12年的事嘛，
对
吧？所以基本上俄国是有经验的。
嗯哼，
所以我当然也很想知道了。那个他们最后会怎么样做了？因为他现在啊，他只不过是先选40只猕猴，先做2年的训练。那这两年的训练，其实在地面上，只不过是模拟。
哎，我很好奇，这猴子在这训练过程里头，他要学驾太空船吗？应该不至于。
不，简单的操纵，我相信是需要的。
你的意思说，他说不定他的太空常识比我还丰富。
不是，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很简单嘛，比如他吃东西，你不可能堆在他脚下吧？
嗯、
他必须按一个按钮，然后这个食物跑出来，他拿起来吃。
嗯、
他像这一种操作，他总要会吧？
那当然，维持他自己的生活。
对，而且最起码的就是说有一些我甚至会觉得一些微小的操作行为也需要训练的。
嗯，
你想想看，太空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
对，他不小心拔了一个什么仪器下来，
对，他一定有很多的开关按钮等等之类的。
对的。
那而且还有一点，我的感觉就是说，你的目的不，我们送猴子上太空的目的不只是看他会不会活着回来嘛。
嗯，
我们也希望他们能执行一些简单的任务嘛。比如说到达，
你这个就让环保人士或者是爱护动物人士就会觉得太过分了。你不但利用它，让它冒生命风险，你还让它完成你的任务。哎，不过我这样一讲，我倒想起来，我们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不必送猕猴，送那个爱护动物人士上去啊。因为你不要送，你不上去玩玩嘛，是吧？
我你的这种建议，我是不能搭腔的。
好，等一下啊，我们那么这条新闻到这，但是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还会看到它后续的这个还有些什么样其他新的这个步骤呢？这个程序现在我们只知道它挑出了40只，是吧？
对，可是这个火星500的计划是明年年初启动嘛？
2009年。
对对，明年年初嘛？那明年年初那要搞这个500天以上嘛？
是，
那所以我看我们还需要有一段时间等了。
嗯，好，不，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利用细菌来抗癌。但是在进入这个题目之前，你给我们做一点纲要好不好？这个大致上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利用细菌来抗癌？
细菌早已经练出了许多的绝招来对付我们的免疫系统。
嗯，
那我们看看能不能从这一些绝招里边挑一些，哎，来帮助我们对抗癌症。
嗯。好，这言简意赅，这跟送爱护动物人士上太空有异曲同工之妙。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报新闻。这个上个礼拜我们送过这个 NSO 旅人之歌罗马厢行的票啊，很多朋友说，哎，是不是还有啊？我可以向各位报告一下，今天没票送了。不过，这个4月25号晚上7:30在国家音乐厅，是还有这个演出啊，《NSO 旅人之歌·罗马乡情》，由简文斌指挥带领 NSO 国家交响乐团，还有旅居罗马的单簧管演奏家李毅宁他们的合作。意大利的乐评人曾经这样赞扬李毅宁的演奏，说是以最细腻的技巧演奏出天堂般的境界，和谐的音色化成了如歌般的音符和近似人声的音质。这一整段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可以送猴子上太空了啊！这没有关系，这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科技 email 单元回到这个单元来，利用细菌抗癌。
细菌在人体里面寄生，或者是制造疾病。
嗯。
就必须要先过免疫系统这一关。
嗯哼，
那细菌必须能够对付人体的免疫系统，才能够在人体中自由行动以及繁殖。
嗯哼，
总而言之，细菌事实上有许多的细菌已经演化出来，对付免疫系统的绝招。那科学家研究那些绝招，就是希望发现利用那一些绝招来帮助人体抗癌的方式。
嗯哼。
那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啊，就是一个例子。那有一种细菌叫做李斯特单胞菌，
嗯，
这个细菌是常见的细菌，那平常并不治病的，就是平常不会导致疾病，
不会导致生病。
这个可是，假如一个人他的免疫机能很差，那这一种本来不会治病的细菌，进入他的身体也会治病。那这种细菌呢，有一个本领。那它就是隐藏在一种叫做抗原展示细胞的免疫细胞里边。
抗原，
你知道这就厉害了。
嗯，
这个免疫细胞是我们身体里面最重要的这个
作战的士兵啊。
对呀、
啊，嗯哼，
那这一种细菌就可以隐身在这一种细胞里边。
哦，
那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有很多种。
嗯，
那这一种免疫细胞叫做抗原展示细胞。
抗原展示细胞。
对，抗原展示细胞呢，它的英文缩写是 APC。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一种细胞呢，它会捕捉外来微生物，
嗯，
然后把它撕碎了。
啊。
再把它展示给其他的免疫细胞，就是那其他的免疫细胞看了以后就懂得去捕捉这一些。
哦，哎，这个让我想到《礼记》上的一段，这个春天的时候，三月的时候，那个水獭会跑到河边上，还抓到了鱼以后，他就把那个鱼啊晾在那个河边，叫獭祭。
嗯，哎，
祭就是祭祀，
我知道。
哎，你怎么好像动物都有这个东西？连这个抗原展示细胞也有，他你要把细菌撕碎以后晾一晾，晾给大家看，是吧？啊，那所以其他的细胞也就能够
就是学会辨认
啊，
就是说它本身可以直接去攻击外来的微生物。
是，
那它把这些微生物撕碎了。把它最重要的特征展示给其他的免疫细胞，其他的免疫细胞因此也学会了怎么去捕捉这一种外来的微生物。
是，
所以这叫做抗原展示细胞，APC。 那李斯特单胞菌呢，它可以隐藏在抗原展示细胞中。
嗯哼，
那在这个美国有一家这个疫苗公司啊，
嗯，
他们就设法改造了这一种细菌。
嗯嗯，
那使得他们对人体不再有害。
嗯，
就使得这个李斯特单胞菌啊对人体不再有害。那而且呢，那这个李斯特单胞菌经过改造的李斯特单胞菌进入了人体的免疫细胞以后，
嗯，
它能够分泌一种很特殊的蛋白质。
是。
那这一种蛋白质呢跟癌细胞有关系。
嗯哼。
所以这一种经过改造了的李斯特单胞菌进入一种特定的免疫细胞以后，
嗯哼，
然后制造一种特殊的癌细胞的蛋白质。
嗯哼。
它等于就利用这个抗原展示细胞，
我懂了，
去展示这一个癌细胞上的蛋白质，
特异蛋白质，对了，
去教会其他的免疫细胞专门攻击带有这一种癌细胞蛋白质的细胞。
嗯嗯嗯，哎，这个有意思，也就是说把这种细菌改造之后，不但这个细菌不能够对人体有害，反而它能够教会这个 A 这个进入 APC 之后，让这个抗原免疫抗原展示细胞能够具有辨认它的功能，辨认了它，
不是
那这个就是让它分泌自它自己会分泌那个叫做
不你不要那么着急啊，你主要是因为太兴奋了，
我太兴奋了，
啊，简单讲，
我分泌的蛋白质
就是。子宫颈癌细胞的细胞膜上有一种特异的蛋白质。
嗯嗯。
我们假如能够使得我们身体里面的免疫细胞学会辨认这一个特异蛋白质，
嗯，
进而攻击带有这种特异蛋白质的组织或者是细胞，
嗯，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利用人体自己的免疫系统去对付人体里面的子宫癌组织。
嗯哼
，OK。那现在就是说，美国有一家生技公司，它利用李斯特单胞菌的这一种特性，
嗯，
使得李斯特单胞菌进入人体以后，它能够教会这一个身体里面的其他的免疫细胞
是
去攻击一种特殊的子宫颈癌的细胞。
嗯嗯嗯。那可是好了，他做这个病人实验的成果怎么样？
那他们这个公司呢，他先找了13名子宫颈癌癌末病人来做实验。
是。
通常像这一种新药啊，或者新的治疗的方式都是找癌末的病人来做实验。那13名癌末病人做实验，结果其中4位有疗效。
哦，
那其中有一位啊，在2年以后啊，癌子组织就消失了。
哦，
那另外3位癌组织缩小了五分之一，就缩小了20%。也就是说13位癌末病人中间有4位有效。
嗯哼。
那这是第一，这是初步的实验。
嗯哼。
那现在呢，他们要计划，就是这一家生技公司啊，计划要招募180名病情比较轻的子宫颈癌病人。
嗯嗯。
来做进一步的实验，看看他在病情较为轻的病人身上，第一有没有毒性，第二个有没有副作用，第三个有没有疗效。
啊，
所以目前就是我们这个消息是因为他至少他找了13名癌末病人，其中至少有4个人有效。
是，
所以他发布这个消息。
不过目前还是针对子宫颈癌了，是吧？
那当然，那当然。
也就是说，不见得还有其他的癌是能够适用这样子的形式的。
不是，是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其实癌，我上个礼拜我就讲很清楚了。
对，
癌是一个绝对是一种复杂的疾病，它并不是只有一种因素造成的。然后要治疗它的话，很可能需要多管齐下。
嗯
嗯。而要预防的话，更需要多管齐下。
是。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马上回来。
News98
台北 FM 98.1 News98 张大春跑新闻。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还有一段，我们来谈一谈海运和空气污染。
我看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老子祸福相倚的那句话。
嗯，
那因为我们好像 在好选举以前的经常就听到一些数字，
对了，
关于高雄港，
说的排名下滑嘛，
对，高雄港的货柜吞吐量本来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那最近几年颇有下滑的趋势啊，我看到这则新闻哈，我就恍然大悟，其实哈，很可能这是个好事，因为美国有一个研究团队，那他们就研究美国东南海岸的海港，包括那都是大西洋岸了，
是，
那包括休斯顿，那他们发现啊，工业与运输污染所造成的情况，比过去所知道与想象的要严重很多。
嗯哼，
因为过去啊，完全低估了灿烂的阳光以及海岸空气中的盐分这两个因素的角色。
嗯，
那他们发现呢，地面的臭氧浓度以及其他的污染物，都因为这两个因素，也就是灿烂的阳光以及空气中的盐分
啊，
而大幅提升。
是，
这那过去根本没有注意到。那当然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一次所做的调查，使用的仪器比较灵敏。
是，
那具体的来说好了，主要就是他们发现船的引擎所排放的废气，那我记得我们在那边报道过嘛，所有的这些引擎内燃机都排放的废气里边都有氮氧化合物。
是，
然后呢，海岸空气里边盐粒子，就是盐的微小的悬浮粒子，非常非常的多。那很多人说海风是多么的和煦啦，多么让人的舒服啦。
嗯，
那可是大家都忘记了，海风里边其实含有不少的盐分，就是这个微细的盐粒子，
氯化钠。
那氮氧化合物与盐粒子中间的氯离子，
嗯，
起化学反应，会制造出硝烯氯这么一种化学物质。
是。
那这一个化学物质化学式叫 CLNO2。
是。
那经过阳光的催化之后，这一种硝烯氯，
嗯，
那它就会分解，那最后的产物就是臭氧。
哦。
那然后还有就是悬浮在空气中的微细粒子，就是说你基本上就是船的引擎，
嗯，
因为你假如你一个海港的吞吐量越大，那这个进出的船只就越多，然后那个由船所上面的引擎所排放的废气啊，
嗯，
就越浓嘛。那整个由于这是海港的环境，有灿烂的阳光加上空气中的
盐粒，
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地面的臭氧浓度增加，然后还有空气中的悬浮这个污染粒子哈，会提升很多。
也就是说在过去八年以来，这个高雄港的吞吐量越来越差，你是唯一认为说还有一点好处的是吧？
它的环境说不定因此越来越好。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执政党辩护的那么漂亮。
那根据这个美国团队的测量计算哈，
嗯，
像休斯顿地面的臭氧啊，大概有三成都是经过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程序出来的，
啊，
也就是说船只引擎废气加上空气，
嗯，
再加上盐分所制造出来的。
是的。好，另外好像你今天还要利用最后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为我们介绍一本你觉得很有趣的书，天下出版大脑开窍手册。
其实这本书也不需要我介绍，因为好像它出版没多久就再刷了一次，至少是再刷一次吧。这本书是由两位神经科学家写的，其中一位他的你看他姓名你就知道他是华人，他姓王，叫王生红，生是生世的生，红是宏大的红，
声音洪亮了。
对，那这个王生红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他有一个神经科学实验室。
嗯嗯，
那他是专门研究神经科学的。那跟他合作的这个一位作者，他事实上也是一位神经科学家，叫做山卓阿马特。
嗯，
那这本大脑开窍手册，在我看起来，这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写的怎么讲呢？就是说他的笔法非常的轻松，他选择的题材也是相当有趣的。你譬如说其中有一则他谈 男生跟女生不一样。
嗯，
那我们现在市面上有一个流行的理论，说男生跟女生不一样，是因为脑子不一样。
嗯，
他们的脑子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的荷尔蒙不一样。
嗯，
那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太简化了神经学上的发现，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样说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嗯，
可是这一本《大脑开窍手册》他就讲得很清楚，他就说，譬如说，假如以数学成绩来说好了，
嗯，
那每一次数学测验，我们都会发现，考前几名的大部分都是男生，
啊哈，
那这个事实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可是啊，我们很少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啊，考得最烂的大部分也都是男生，就说我们通常我们都认为男生的数理能力比女生好，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只注意前几名，前几名中间。出现男生的比例比较高，出现男生的机会比较大，可是我们很少注意那最后几名其实也是出现男生的机会比较高，
嗯嗯嗯，
出现男生的机会比较大，
是，
所以简单的讲是男生比起女生相对说起来他偏离平均值的趋势比较大，
嗯，
所以他由于他偏离平均值，所以他事实上并不是只朝天才的方向去偏离，他也同时朝这个白痴的方向去偏离，所以就是说男生中间天才与白痴同样的多，
嗯嗯，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
就男生比女生不中庸吗？是放两头？
这其实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今天已经没时间讲了。可我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啊，像这样子的书哈，它一般说就是你看了以后，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它对于科学资料的铺陈，一般说起来，我的印象是它比较这个。怎么样 ？Even handed 的，那意思就是说它比较平衡，就是说它比较不会用很夸张的方式，故意的只提某一些发现而忽略其他的发现。
是，《大脑开窍手册》，天下文化出版，翻译的人是杨玉玲，原文的作者 Sandra Amo 跟 Sam Wang 王生红教授。今天节目，哎呀，刚刚好，您看看啊，这道行兄，你现在掌握时间，掌握的越来越漂亮。